弟兄姊妹们平安，在这里的长子同工们平安，很高兴能够有这个机会啊，陈德修牧师邀请我能够来这边来分享啊。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从台湾过来，不过台湾住的年日已经比美国还少了。我在美国已经牧会跟居住有30年了，东西两岸加起来刚好29年半的牧会生涯。原来在洛杉矶牧会，后来在巴尔的摩有6年的时间，然后又回到洛杉矶去，原来的教会又请我回去，所以我前后只牧了两个教会。这个我有3个小孩，一男两女。最小的去年已经大学毕业在做事了，老二在 Google， 老大在Pennsylvania 那里的UPenn 的医学院做住院医师，所以我们可以比较自由的做一些的宣教的工作，孩子比较大，感谢神也给我这个机会。那今年2月接华福总干事，那现在还刚刚出炉，还蛮新鲜的啊。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我可不可以站在旁边分享？好，让我好像可以，我不用站在旁边去了，我可以这样看啊。好，我先讲到今天的题目是一个宏大的托付。什么叫宏大的托付呢？就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托付。这个托付是神在耶稣基督里要赏赐给他的百姓的。为什么说是一个托付呢？因为主耶稣在地上有33年半的时间，但是真正做工只有3年半的时间。这3年半的时间，他必须不但要完成他的救赎的计划，上十字架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把人与神之间的桥梁重新筑起来，让我们能够回到父神的怀中。他不单是完成这样的计划，这只是他的计划的一部分，他最重要的计划还要把这个计划能够传承下去。如果他只完成了这个计划却没有人传承下去，3年半以后他升天了，那就没有人知道他钉十字架了，也没有人继续传扬了。所以呢，他必须要找到有传扬的人，要把他这个计划，天国的整个天国的计划，要交在一些人的手中。我们想想看，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事情啊！我说可怕的，为什么用这个形容词呢？这么重大的责任，结果去找了几个渔夫，或者是税吏，还有一个恐怖分子分瑞党的西门。这几个人可以说是乌合之众，要经过3年半的训练，要把这么重要全世界人类的命运要交在他们手中。哎，你想想看多么恐怖的一件事情了。万一一个闪失，这些人失败了，软弱了，跌倒了，逃走了，那么就神的国就结束了吗？所以神必须一定要保证这样的托付是能够成功的，所以他利用3年半的时间仔细的在那里训练门徒。所以你如果仔细看四福音，好好的读四福音，我们每次我这样子每次读的时候，我越来越发现其实四福音的宗旨就是训练门徒。你不要看耶稣行了很多神迹，你不要看他讲了很多的道，医病赶鬼，其实都是在训练门徒。 如果不是训练门徒，主耶稣就有必要不但把巴勒斯坦那里的病人全部都医好，而且还要把其他地方的人也都医好。如果只是为了医病，如果只是赶鬼，他必须要把所有的鬼都赶出去。但是他没有，他医病也是选择性的。为什么要训练他的门徒？你如果有机会看到耶稣走到撒玛利亚跟那个井旁的妇人谈到，你知道耶稣是不可以经过那个地方的，所以犹太人要经过撒玛利亚那一天他是特别走过去的，就是为了训练门徒。不止这样，耶稣有一次到推摩西顿，有个迦南的妇人跑来他旁边求医治他的女儿，记不记得那个故事？后来耶稣好两次的试验他，拒绝他，说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这妇人说，但是狗也吃主人桌上掉下来的食物啊。所以主耶稣就告诉他说，你回去吧，你的女儿痊愈了。这是在训练门徒，因为门徒当中没有一个信心像这么大的。当这个妇人对耶稣这样讲的时候，他还愿意来祈求。门徒当中没有一个这样的人，所以耶稣夸奖这个妇人。这就是教导门徒。其实在我就不细讲了，其实四福音的每一样你仔细研究，大部分都是在教导门徒的，然后最后上十字架完成他的地上的使命。不然的话，他只要一传道开始就上十字架就好了，只要完成他的使命嘛。不，他有一段日子必须的，所以训练门徒是非常重要。不止他训练门徒，他也叫我们也要训练门徒。当然他是这一班的门徒，他需要他们合而为一。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的圣经，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二十三节，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地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在其实不止在这一节，我只聊了一节，其实约翰福音第十七章都是讲到耶稣为他们祷告。为他们怎么祷告呢？为一件事情，就是合一的合。约翰福音总共二十一章，但是耶稣用了一章的圣经为他们祷告。很多行程都没有记载，耶稣去很多地方的故事都没有记载，却用了一章的圣经记载祷告。而这个祷告就是在他临上十字架前的那个晚上，所以你就知道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个祷告。耶稣能够花那么多的时间，就是要教导门徒一件事情。当他要把这个伟大的事业托给他的时候，我们假装他是一个公司或者是一个事业，但把这个公司或事业要交给门徒的时候，必须要保证这些接班人是彼此能够合一的。不止他们要合一，他们以后招募来的工人也都要合一的，代代下去也都要合一的，不然就断掉了。所以神在耶稣基督在地上必须要做这件事情，为他们祷告祈求合一。那这一章有很多美好的讲解，我就没有很多的时间，因为今天不是专讲合一的哈，我就跳过去了。保罗也劝门徒们要合一，所以说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所以保罗他在被囚的时候很痛苦，被关的时候还为门徒们祷告这件事情。 所以这件事情，就着主耶稣来讲，就着门徒、就使徒来讲，都非常非常非常重要，再强调也不过了。因为合一很难得，弟兄姊妹，是不是这样？家里的合一很难，夫妻之间的合一，为什么需要那么多婚姻的 counselor？ 这个，因为婚姻不合啊，是不是？为什么相爱这个恋爱的时候，这个爱得死去活来的，结婚没多久就开始吵了，是不是？哎呀，在人世间的合一真的是不容易啊！父母跟孩子容不容易？哎呀，观念不同，哎呀，小孩子都觉得我，就觉得我是老古板，是不是？啊，我们觉得他们这个不受教，而不听话，啊，顶嘴啊，这个很多就不合一，啊，很多的不同在那里。人与人之间有很多的不合，教会有没有不合？教会里面也有一些不合，有些人跟这个弟兄姊妹吵架，就跑到那个教会去了，结果在那个教会又跟别人吵架，又再换一个教会，哎呀，真的是很可怜的。那还好，还好我们洛杉矶有那个蛮多教会可以让他换，不然的话，像罗德岛那只有一个教会，他就没有好换了，是吧？实在合一是不容易，但是这也不是一个办法啊，所以神需要我们要竭力保守合一，不合一就是我们的老我作祟，不管你对他对，总是你的老我在那里作祟，不是吗？如果是你对，那你就赦免他了；如果是他对，那你就请求原谅嘛，是不是？你一定是得罪他了，是不是？所以只有要么就是赦免，要么就饶恕，所以都是老我作祟，不愿意赦免，也不愿意饶恕。所以主耶稣在那里祷告，在那里祈求，盼望我们教会也能够合一。我更盼望你们教会本堂合一，跟其他英文堂、粤语堂也都合一，跟母堂也合一。然后呢，不止这样，跟所有其他的宗派也都能够合一，因为耶稣告诉我们，其实我们没有那么多的名，我们只有一个名，就是耶稣的名。耶稣在这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告诉我们说，因我名的缘故祈求他们合一。你是靠谁的名信耶稣的啊？得永生的是靠谁？耶稣的名啊，不是靠马丁路德，也不是靠宋善杰啊，也不是靠唐崇龙，也不是靠，甚至也不是靠李彦国，是不是？都不是啊。所以保罗说，有人说我是属基法的，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基法算什么？保罗算什么？他在那里就批评了。保罗算什么？他自己批评他自己。只有一个名，耶稣基督的名。有人告诉我说他是科尔派的。我想问你，为什么信科尔不信耶稣基督呢？难道耶稣基督的名没有大过这些吗？我们不要再分派别，我们要持守这个合一。其实持守合一很不容易的，所以要圣经刚才说要怎么样，用多少力量啊？多少？五分的力量？十分的力量？要竭力呀、啊！什么叫竭力？我搬得动搬不动这个讲台，搬不动啊。但是我如果要搬的话，我要竭力，就是我要拼我所有力气，趴在地上用力推，那才叫做，那叫竭力。轻轻的这样碰一下，哦，我搬不动，哎呀，我搬不动了，我就这样碰一下，这不叫竭力。我必须要用尽我吃奶的力气，然后还是搬不动，才能够跟他讲说我搬不动了。竭力就是这样子，你有没有竭力保守合一？人家跟你吵一下架，你就我再也不跟你见面，我再也不跟你说话，一点点不顺眼就跟人家离开了。我们在教会，在家庭，是不是这样子呢？那就是没有竭力，要竭力。就是你骂我，你不喜欢我，我还是要跟你在一起。我跟你站在一起，因为你是我的弟兄，你是我的姊妹，你是我亲爱的主内的肢体。就是你不喜欢我，我还是要喜欢你，因为我要竭力嘛。如果都没有用过力的，就 你分开的那都没有竭力过，那是违背神的教导。所以盼望我们都是做一个竭力保守合一的人。你知道核子分裂会产生核子弹，对不对？核子融合呢？啊，中子弹是吧？我不太懂这个啊，但是我知道融合的力量比分裂的力量大多少倍？好像100万倍的样子，很不容易啊。分裂已经很不容易了，要撞击它才能够分裂，然后产生巨大的能量。但是我告诉你，融合更不容易啊，融合要更大的力量把它们合在一起啊。所以合一是神所赐给我们伟大的力量，是地上没有的。所以为什么说世人看见我们合一就看见了神？因为这地上没有这种事情，世人找不到这种事情的，这奇迹啊，或说在他们来讲是奇怪的事情啊，怎么可能合一？怎么可能彼此相爱呢？这些不相干的人怎么会在一起呢？因为这是一个超乎正常的。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彼此合一。所以众教会要天下一心，我这就不跳过去不讲了。另外一个，主也把大使命给我们，他不但要这些门徒们合一，他还要把告诉他们怎么做。怎么做呢？大使命我就不用读了哈，因为大家都很熟。你们要去使万民做，大家背一遍好了，所以你们比较来预备来。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为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没关系，我们背的已经很不错了哦，回去再复习一下。好，这个里面有四个动词，就是去、带门徒、施洗跟教训。有讲真答，哪一个动词是最重要的动词？传道人不准讲。啊，哪一个？赞成，从头来好了。赞成去的举下手。好，赞成带门徒的举下手。赞成施洗的举下手。一个。赞成教训的举下手。两个。其实都很重要了。不过还是有前后的，还是有前后的分别。它的主要动词是带门徒，带门徒是主要动词，所以呢，要去带门徒，要施洗使他成为门徒，要教训他使他门徒成长，懂吗？这三个是分词，都是形容那个带门徒。所以其实神给大家的大使命是什么呢？就是去带门徒。但是我不会去啊，我不知道怎么去啊，所以神叫你要去，因为你很害怕，因为你不知道怎么做，所以你要离开你舒适的地方去，也许去到远方，也许是在你家里，你人没有去，但是你心里去了，你离开你的舒适的安窝，这个安乐窝 comfort zone， 你离开了。所以耶稣说你要舍己，背起自己的十架来跟从我。舍己就是离开呀，离开你的 comfort zone。 舍己就是我本来想这样子，但是神主说要这样子，所以我就这样子。我本来主日不想来聚会，但是主说不可停止聚会，我就来聚会了。主说要常常喜乐，我本来现在很难过的，我要生气了，但主说要常常喜乐，我就喜乐。哎，喜乐喜乐就真的喜乐起来了，因为你遵行神的旨意，你就必定蒙福，舍己就能够蒙福。如果说我要生气，我现在这个心情不好，我就发脾气，我该发就发， 该砸东西就砸东西，好，你放纵肉体这几生命，你不一定不会快乐，你就算把你家的盘子都砸光，你还是不会快乐。但是如果肯舍己，你就会得着神所来的喜乐，然后你就能够胜过难处。所以舍己去是很重要的。然后换一个讲啊，施洗也是很重要的，施洗就带人信主。因为现在的这个教会的规定呢，只有传道人可以施洗，但是其实啊，照圣经来讲，其实每一个门徒都可以办施洗。在那些偏远的地方没有传道人地方，都是信徒帮他施洗的。你要带信徒，他就施洗了。腓力是传道人吗？不是啊，他是管饭食的。在座有管饭食的举手一下。你们都没有设立管饭食的。我告诉你，可以帮他施洗的。腓力是专门帮他施洗的，所以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帮他施洗，只要你带他信主，你就可以帮他施洗了。但是不要破坏教会的规则，还是来找传道人、牧者，除非你在那个中国那个乡村传福音，但是没有传道人，或者到那个远方什么地方去的时候那你就可以为他施洗。感谢神。所以带门徒是最重要的。我稍微来介绍一下美国华府的施工。其实美国华府就是刚才我讲的这两点。众教会要同心合一，天下一心，然后呢广传福音呢，要主到主，直到主再来。所以呢王永兴牧师创立以后第一届有1500位从世界各地来的华人聚集在一起，在香港开会，1976年，那就是华府的第一届开始世界华府。那每5年开一次会，大家聚集一同商讨神国的事情。那华府的宗旨就是刚才就是16个字，华人教会天下一心，广传福音直到主临，跟刚才我讲的非常相像，有没有？只差了一点不同嘛，就是我们专注是华人，我们是使华人向万民，我们不是局限在华人，我们是推动华人向万民传福音。那我来看一下这16个字，华人教会天下一心，广传福音直到主临。天下一心就是合一的运动，天下一心就是合一的运动，广传福音直到主临就是福音的行动跟宣教的运动，是不是？在合一运动里面，我会推广现在已经在各个地区都有教牧的联合的聚会有些地区还没有，我的这所以这次我特别到纽英格兰，我就是到这边来让这看看同工们的一种聚集，跟他们一起聚会希望明天为我祷告，希望明天还有机会要到纽黑雪去。纽黑雪有几个牧者他们比较落单，没有跟这些大家在一起，因为可能离这里稍微有一点距离，所以我希望明天能够见到他们，能够跟他们在一起。我们就是希望连结各个教会，不管大教会小教会哪一个宗派的，我们都希望连结起来一起来做传福音的工作。所以你们特别这个也遵从你们的那个陈德修牧师，他是我们的董事会的主席，他也是纽英格兰这边的董事，所以这一区呢是归他在这个策动，在推动，所以呢也为他祷告，也为我们祷告，让我们能够在每一区都能够做得很好，都能够让更多的华人教会被唤醒起来宣教。因为华人一向都是非常的内向自闭这个往内的，所以我们的这个福音这个虽然已经来华已经200多年了，但是我们所派出去的宣教士屈指可数，现在还不到1600。但是韩国那么小小的一个国家，他们派出的宣教士是全世界 第二位，现在才刚刚被赶过去，变成第三位。第二位23,000多，哇！我们才1,600，他们23,000多，他们那么小的国家，所以我们很惭愧啊。我们信主的人，我们信主的人也有很多了，但是呢很惭愧，为什么？因为华人非常的自私。中国人说，个人至少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管他信耶稣没有信耶稣，不要管他了，我自己信耶稣就好，我进天堂就好了。不行，这个心态都要打掉。这心态是不对，自私的心态，就是要管人家。穆迪有一次，这个跟人家传福音，他那天晚上，这个刚好这个下大雨，他想到说，哎呀，我每天都要向他传福音，今天还没向他传福音，要赶快跑下楼，一看，哎，有人给他躲雨。就在他楼下，就刚好被他逮到了，他就跟他传福音。那个人说，他跟他讲，认识耶稣吗？那个人说，关你何事 ？Not your business。他说，不，这就是我的 business， 就是有关系的，我就是要跟你传福音的。我们不要一天到晚关我何事啊？都是你的事情。所以为什么？耶和华神向该隐问说：“你的兄弟在哪里呢？”该隐说什么？关我何事？我又不是看守我弟兄的。事实上，他已经把他先杀了，是不是？神也在问我们：“你的弟兄在哪里呢？”你不能再像该隐一样干我何事，因为你不管他，你就是等于是杀了他。因为他不能够听到神的福音，进到永生里面。你的家人一定要跟他传福音，你的好朋友一定要跟他传福音，你的配偶那更要跟他传福音了，你的小孩不要忘记，一定要跟他传福音。你说我小孩都大了，现在他就不信主了，我都已经老了，还是你的小孩，还是你的责任，还是要跟他传福音，趁他还小带到教会来，让他来受神的话语的教导。所以我们会有这些牧者们的会议，我们会也会有一些的联合的祷告聚会。我们在洛杉矶有推联合的祷告聚会，我们用的日子叫做全球祷告日。今年是6月4号，已经过了。有没有人知道全球祷告日是不是？不知道哈，没有关系，明年就知道了。好，明年全球祷告日不是6月4号，明年是5月20号。每年的全球祷告日都不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每年的全球祷告日都是用五旬节，所以五旬节到哪一天，它就是到哪一天。那五旬节会变化吗？会变化。为什么？因为复活节会变化，所以五旬节就会变化。复活节之后50天就是五旬节。所以呢，我们都是用五旬节，五旬节一定是主日，复活节也一定是主日嘛，对不对？所以加49天一定是主日嘛，所以五旬节是主日。所以五旬节那一天呢，希望你们5月20号一起来祷告，跟全球的基督徒一起祷告，一共180个国家2亿的圣徒一起在祷告。我们洛杉矶实行了8年以来，今年8年，感谢主，神实在是个听祷告的神。洛杉矶的警察的这个总长宣布，连续5年宣布洛杉矶的犯罪率创历史新低，连续5年下降下降下降下降下降。然后洛杉矶那个好莱坞啊，他本来有拍很多色情片的那些片商啊，1个礼拜2个礼拜之内全部搬出去了，因为一个法令的关系。然后他们不但这样了，后来呢，这些好莱坞拍了很多基督徒的好片。最近就在这几年内，《Son of God》、《Moses》、《Heaven is Real》，还有好几片啊，《Esther》，还有《I Am Michael》，是讲到一个同性恋的，后来信主了，结婚了，变成牧师了， 现在已经出 CD 了，你们可以去借来看 I am Michael， 哇，都是好片。而且洛杉矶被这个加州被宣布永久性的干旱，不可能不干旱的，永久性的，因为缺水啊，都没下雨，自从奥巴马上台就没下雨。感谢主，川普上台的那一天就开始下雨，连下两个月，北加率先宣布干旱解除，南加也宣布干旱解除，神迹，哈利路亚，违背神就没下雨。所以顺从神带来了神的祝福。我们不但这个祷告，我们还为很多事情祷告，我们为 ISIS 祷告，希望能够收复摩苏尔城，就是尼尼微城，上个月收复了，感谢神。白宫的网站也下架了，那个同性恋的网页也下架了，而且那个厕所，这个无性别法案撤销了。现在你们这周可以不用男的进到你们厕所，你就进到男厕所了，可以按照原来的那个，小孩子也可以让他们进到该去的厕所。感谢神，我们祷告，我不是说只有我们祷告，可能你们也在祷告，但是我们在那里祷告，我们至少我们说我们在参加这个祷告，我们是认真的，是真正的祷告，是两个钟头在那里宣告。我们一共洛杉矶一共有60个教会，大概有上百位传道人跟上千位的弟兄姊妹们一起聚集，每次都在户外，连续两年都不这个波比守圣餐。我们看到神的爱在我们当中合一，这是个合一，还不是完全合一，是合一的起步。但是合一的起步就有这么大的震撼力了，那如果合一的下去就不得了。所以我呼吁你们这周的你们教会跟各全美各教会，明年5月20号大家一起来，说不定能够把白宫再震动一次，再翻过来，把同性恋的法案全部再翻过来。有没有信心呢？
有。
我们合一的就是力量，一人追赶千人，两人就追赶万人。去年其实我去年在大陆的时候，我就上书习近平，写了两封信，从不同的管道，就希望能够到他手中啊，做他亲信的人，不知道有没有到他手中不知道，但是就是跟他讲，因为我那个时候是8号提案的，然后加州8号提案的那个这个召集这个总干事。所以我就说，千万不能让同性婚姻在中国合法。台湾已经闹得不像样了，香港也在闹，千万不能让中国闹。听说有3000万的男性找不到老婆，你千万不能打开放这个，这开放不得了。所以要可能要，我都建议他可能要引进外籍新娘啊，或者是各样的管道，这千万不能够开放这个同性恋婚姻，因为这是国家根本的大忌，这不是基督教的事情，这是普世的价值，会灭种。所以祷告日运动，我们希望你们一起来响应。如果你们这边有人聚集，大家在一起聚集；如果不能，至少堂会里面那一天主日花个10分钟一起祷告，很好。十分钟、15分钟，这个牧师这个把一些祷告事项列出来，来，我们一起站起来。今天是全球祷告日，我们一起为这些事项祷告。或者请一位起来带领都很好。所以让我们一起连在一起。一年只有一天，只有2个小时，但是已经足够让撒旦震撼。因为他最喜欢我们分离，最喜欢我们分裂，他害怕我们同心合一。我们也有各类的福音行动，这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很快跳过去了。这个餐服啊，我们做了很多餐服的大会，也做了一些校园。刚才啊，跟牧师有来参与这个90后的校园事工研讨会。宣教方面，我们同文化的宣教，南美洲我们做了好多年，虽然是去南美洲，不过还是向着华人宣教，同文化的南美洲做了从第一届，下一次是第6届， 2019年，如果有兴趣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啊。2019年大概啊复活节那个时候，那我们希望以后慢慢的开始推动 UUPG 的宣教。什么叫 UUPG 呢？这些前面所推动这些都已经在基督徒当中或在华人当中在推动。我们 UUPG 是那些完全没有机会听到福音的人。第一个 U 是 unengaged， 第二个 U 是 unreached， 是 unengaged unreached people group。 people group 就是一个族群，这些族群他的用语言、文化、身份、服装跟外界区隔开来。这些族群有多少个呢？全世界目前还有2600多个。中国有多少个呢？中国有好几百。你说，哎，奇怪，中国不是才有56个民族吗？官方所说的不是准确的话，官方是把很多的民族啊全部把它放在一起叫一个名称，事实上连他们讲的话都不一样，衣服穿的完全不一样，他们自己都不彼此认为他们是同一个族的人。所以中国有上百个，最多的是印度。那这些族没有一个基督徒，没有听过耶稣，没有圣经，没有教堂，没有宣教士，没有福音的广播，没有任何一点有关于我们信仰的事情。2000多个族啊，不是2000多个人啊，2000多个族，这族多大呢？这族有的也不小，有30万的、60万的、100万的以上都有。全世界40亿还未信主的人中，有一半是在这些里面，接近20亿是在这些未信主里面。我们有一，我给你随便看一下，那个云南有很多啊，这些可能你们连听都没听过，土苏族、中叶苏族、改孜族、喜奇麻族、阿车族、新措鲁族、老乌族、湘潭族、尼里族，你们都没听过吧？所以事实上是超过那56族的，超过很多。我跟师母从今年1月1号开始，我说都没有人关心我们，至少我们起来关心他们，我们就弄了一个群组，一天 po 一个。后来一算吓了一跳，我们要 po 7年才 po 得完了。所以我们的群组特别，我们欢迎大家加入，不过特别的群规就是只准祷告，不准链接，一链接我就把你踢出去。因为7年才轮到一天的机会，你都不给他机会祷告，你还链接其他的东西，不管是多好听的视频、多好看的这个讲道啊、这个什么音乐啊、笑话啊、什么东西奇闻妙链接，一概不准链接，只准祷告跟说阿们。所以如果我等一下讲完道有兴趣、有胆量的，可以来加入我们这一个群组。真的是要耐力，因为你开始一天祷告，到一个月后就发现，哎呀，好像哇，路遥遥，不知道什么时候啊。但是你要知道，他们都没有听到福音，一次都没有。你可能是全世界前几个为他祷告的人，可能是第一个，也可能是前10名为他祷告的人。也许他以后在天堂的门口，他信主以后，在天堂门口看到你会谢谢你。谢谢你那个时候为我们祷告，我们这个组2000年来没有人跟我们传福音，没有人为我们祷告，那一天你开始为我们祷告了，开始属灵的空气转变了，开始有福音的宣教士进到我们当中了，开始有福音的广播开始播放到这边来了，开始我们接触到真实的爱。否则有一天在地狱的门口有很多人会控告我们， 为什么你们已经信主这么久了，为什么我们都没有经过福音？耶稣爱人是真的吗？耶稣上十字架是真的吗？神爱世人是真的吗？耶稣给你们的大使命是真的吗？那为什么到现在我还没有听到福音？你们真的有在实行大使命吗？你真的有在传吗？你真的 serious 在做这件事情吗？那为什么我到现在还没有听到？有一个宣教士说，还有一个人还没有听到福音之前，没有另外一个人配得听第二次福音。我们现在是有的福音朋友已经在我们当中很久了，五年十年了，不信主啊，一直啊吃饭啊，包水饺啊什么啊，都不信主，听福音不知道听了多少次了，资源分配的太不平均，有很多人连听都没有机会听。所以我鼓励，不但是 一天祷告一个主，如果一会一个教会能够爱一个主，那就很美好了。北美有1300个教会，华人教会，那这个就被认领一半了。好，不要说多了，就300个教会好了，300个教会起来，那就不得了了。中港台一定会振奋起来，说哇，300个美国教会都起来认领了，那我们要起来，不然都抢不到人的。所以他们一认领就全部都认领完了。我们愿意成为这300个中之一个吗？啊，跟你们牧师讲说，你愿意赶快去跟他报名一下。这个多数人投票，教会就可以成，就可以开始往这个方向走。那怎么做呢？其实很简单，每一个教会都能够做的。先聘定，意思是说选定一个目标。这有很多网站上去就有了 ，Joshua Project 啦 ，Finishing Task 啦，然后很多网站啊，如果有需要的话，牧者可以来跟我打这些网站。然后关怀、友谊跟去传福音，就是现在有一个教会，在洛杉矶的有一个教会，在印尼，在他们用一个代号叫咖啡族，在那传福音。我们就是用这个网页一直为他们祷告。他们已经关怀他第9年了。很大的教会吗？很小的教会，总共才40多人、50多人。每年去，感谢主，神已经借着他们做非常奇妙的事情，很多感动的事情啊，很多故事啊，我实在没有时间讲给你们听。就随便就举一个小小的，他们在那里现在在做这个小额贷款，借着一个小额贷款的公司进到里面去。这个小额贷款有350个员工，350个员工啊，都是印尼人，全部都是基督徒，所以都是宣教士。这350个员工就是暗暗的宣教士，所以他们做小额贷款就把那些人带来，然后我们每个月聚一次。你如果要跟我贷款，一定要聚集，我就教你如何理财，然后不等教你如何理财，要教你们夫妻不要吵架，哦，然后不止夫妻不要吵架，还要如何教小孩子，啊，除了教小孩子，还要如何，越教越多，就教导他们要信耶稣了。啊，他们现在已经接触了1600，当初呢，他们要进去的时候，请这个老板要进去的时候，这个老板很好一个弟兄。他说评估了结果说我们不去这里，这个地方去那一定我们赔钱的了，没有人要贷款的了，那贷了也不还的了，这已经不行的，所以他就拒绝了。正当他拒绝的时候，他自己的一个员工说，老板可不可以请你一定要去那里？那为什么一定要去那里？因为我就是从那个组出来的。哇，这位姊妹，我们这个牧师去到9年前去的时候就在寻找他了，听说那个族有2个信主的，找到了一个，另外一个怎么找也找不到。原来他跑出来，跑到其他地方来，因为在那里有生命危险，跑出来了。所以跑出来以后就在这个贷款公司上一直做童工。他说我已经为了那个祷告20年了， 为我们主祷告20年，感谢神，居然在美国有你们一个教会为我们祷告9年，哈利路亚，一定要去。所以他老板说好就去了，不管赔钱了，因为我们同工都这个有什么感动，既然这样就去了。结果不到1年就回本了，感谢神。他们现在接触1000多人，他们这个公司已经接总共接触1年5万人，都是穆斯林，很多种方法都可以接触的。因为爱主是用各种方法，如果说哎呀我什么都不会，我怎么养鸡，去那养鸡啊，教他们养鸡啊。你说我会修车子，那去教他们修脚踏车，他们那也没有车子，修脚踏车啊。你说我什么都不会，我怎么会玩电脑，哎，去电脑也很好啊，你就在教会里面玩电脑，去把所有有关这组的全部从网络上面搜索下来资料，分送给弟兄姊妹看祷告。每一个教会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找到你那一份可以用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当宣教士，可以有很多的这个新的想法出来。我们固定了一个 UPS 以后 UPGS 以后UPGS 以后，然后我们就可以去走岛去访问，我们也可以去提供他们的一些录音带去翻译成这个维克里夫的圣经公会，请求他们翻译他们的语言。我们也可以救灾，如果他们灾难，我们也可以去文化交流，我们也可以去医疗传道，哎，太多的东西可以做了。而且呢，是你们主导，你们就是宣教机构，你们大家一起商量说，今年我们要做什么，我们就去做什么。啊，今年我们还不能做，我们先祷告也可以，进度各方面都是自己教会决定，要做什么自己教会决定，经费自己教会用。不会浪费钱，不会有那种什么人事费呀，还有什么捐献给那个宣教机构，最后到那个灾民手中的时候，只剩下1/10了，因为人事费啊，这么一大堆都扣掉了，所以要起来做，而且是非常好的，好处很多啊，针对大使命的核心。就是大使命的核心，就是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不是吗？而且大小教会都可以做，而且提高教会资源，那都讲过了，可以凝聚向心力，全教会都知道要做什么，不会来问说：“哎，你们教会现在目标是什么？”哎，不知道了，去年讲什么，今年讲什么，好像我不知道。我们常常在有不同的小组又讲什么，然后团契又讲什么，那都不一样的，凝聚向心力，大家都口号一致，就像他们教会一样，我们做咖啡组，教会有主导性，大家激发想象，所以大家都可以来想，甚至你们可以办一个儿童主日，这个儿童的绘画营，我们来画画咖啡组长什么样子。哇，大家发挥想象，去网络上查看他们长什么样子啊，那个画图比赛，作文比赛，全教会都动员，而且我们可以做很多年轻的事工。我们还有最后一项没有讲，但是不知道有没有时间讲，给我5分钟好吗？最后一个是穆斯林的宣教，更是一大块，一共有17亿的穆斯林。大家听到穆斯林都很害怕，但是我要告诉你，穆斯林是我们的好邻舍，要跟他做朋友。你要听完今天这篇道，你要完全改变你的思想。神已经把穆斯林放在我们面前。我们需要有宣教的心，需要有国度的视野。除了刚才那2点以外，我们要培养一个宣教的心，要有国度的视野。我提出6个最重要的，需要你们要有新的认识。第一个，大使命是给每一个信徒的命令，是每一个的，而且是命令，不是选择。 就像刚才诗会的祷告一样，是命运，是义务，不是我们今天有空做一下，有力量做一下，喜欢的时候做一下，宣教业的时候做一下，其他时候不闻不问。不是的，这是神给我们的命令。万族都有权利听见福音，所以资源的不均是我们的罪。平均来讲，只有0.0015% 的基督徒的收入，就是100万里面只有15块钱用在这个位置上，或者穆斯林身上。很少很少，大部分的钱我们干什么掉了？吃掉了，发薪水就发掉了，员工薪水、教堂建堂建掉了，或者办一些活动用掉了。只有在很少很少很少的教会经费里面，拿出一点点给这些位置，而这些是最最最需要的，最分配极度的不平均。对不起，只是学都结束了。好，每100万人中，跨文化宣教士本来应该是大部分人都是在这些地方的，可是我们这些牧者们呢，大部分都是在已经有教会的地方。你看那个红线，最高的红线，是基督徒当中啊，我们大部分人都在基督徒当中做啊，有几乎接近200个这个传道人在基督徒当中，最最需要的穆斯林多少个呢？2.7个，100万人口里面只有2.7个在他们当中工作，根本就是等于是杯水车薪。所以最最需要的反而是没有人去，最不需要的反而一大堆人挤在这里。所以我们洛杉矶啊，250间教会，华人教会，挤了500多位传道人在那里。我说啊，主啊，打发我们出去吧，干脆教会合并合并，全部打发出去好了。这也不需要那么多传道人，那个地方那么缺少传道人。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把最好的送出去，就像把保罗跟巴拿巴送出去一样，安提阿教会就有福了。安提阿教会是一个宣教的教会，把最好的传道人送出去做宣教士。神的旨意必定按时完成。我今天只讲其中神的一项旨意。24节，当那日，以色列并埃及亚述三国一律，使地上的人蒙福。末后的世代是怎么样分配的呢？是怎么样进行的呢？这句话已经给我们震撼。埃及是穆斯林国家，亚述是现在的大部分的穆斯林国家占地区，他们以后会全然的归主。我另外几点就没有时间给你们看，在这里他讲到说，以色列跟埃及亚述要三国一律，使地上的国得福，所以穆斯林会大量的归主。但是在这个之前有一些事情要发生。刚才那一节还没有翻得很好，原文是这样说， Israel in that day Israel will be the third along with Egypt and Assyria。 更震撼，埃及要列为第一，以色列要列为第三，跟随着埃及跟亚述。所以中文圣经不太敢翻译，以色列怎么可以列为第三？但是不要害怕，这个是复兴的顺序。以色列要第三个复兴，第一个复兴的是埃及，埃及的基础要大复兴，要成为很多宣教士到亚述去。亚述就是现在阿拉伯世界，亚述的基础也会大复兴，然后成为宣教士到以色列去，这才是最后的一棒。不是华人直接飞张买张飞机票到以色列去传福音的，很多人给我们这错误的观念是错的，说华人是最后一棒，错错错，圣经上不是这样写的。末后复兴的顺序，神的旨意必定成就。 所以埃及的复兴会带动阿拉伯世界的大复兴。这已经没有时间跟你们讲了。第四个，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你如果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里面。你如果要有个宣教官，要彻底的不要爱世界，因为世界的眼光是错误，这是世界的眼光。你不讲以撒王所看见的何等辉煌啊，他在第四章说，哎呀，大灾巴比伦啊，何等辉煌啊，到第六章神就让他降为卑，他自己是金头银胸铜腹铁腿半铁半铁的脚，这是他世人所看的何等辉煌。世人看这些帝国，哇，这些英美帝国，哦，现在中国也强大起来，何等辉煌啊！你也不必要看这些东西，因为这些不过是糠皮。当神的石头非人手凿出的石头砸在这个像的脚上的时候，这些就像糠皮一样被风吹散。这石头是什么呢？就是福音，就是教会，就是神儿子耶稣基督的能力。所以现在福音已经开始了，我们现在还在这个半铁半铁的脚上，为什么呢？名不相合嘛，这名与那名也不相合嘛。现在是不是很不相合？美国是黑白很不相合，欧洲是穆斯林跟那些人很不相合，都不相合啊。现在就是这大石头要砸上去的时候，所以特别注意了。在这个时候，难民潮就是福音潮，切记切记，难民潮就是福音潮。欧洲的很多报纸头版说，难民潮带来欧洲的文化的大破败，是历史以来最大的破坏，经济、文化、制度各样的大破坏。这是他的眼光，这不是我们基督徒的眼光。我们基督徒眼光，难民潮就是福音潮。你看南亚海啸，说很多基督徒进到那里，现在南亚那边、印尼那边有很多的教会被建立起来。尼泊尔大地震，两次大地震，很多救援队去那，现在尼泊尔那些庙被震坏了，很多教堂被建立起来。每一次的苦难带来了神的救援的希望。难民潮就是福音潮。那个时候越南难民逃到美国来，很多人就信主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大大的逼迫基督徒，后来基督徒如雨后春笋大大的展开来。难民潮就是福音潮，所以不要怕苦，受一点苦是应当的。这一点的苦比起将来的荣耀都算不得什么，这是保罗说的。难民有多少呢？目前在光在黎巴嫩这个地方，我刚去黎巴嫩回来，黎巴嫩那里就有120万的难民从叙利亚跑去了。120万是什么数字呢？黎巴嫩那个很小一个地方，他们本国人民只有500万，所以跑去了120万的难民。这120万人难民里面有半数60万是小孩子，其他的是大部分是妇女，少部分是老年男的。为什么？年轻男的不是被杀了，就是被抓去当兵的，因为他们国家内战，四个单位打来打去，包括 ISIS 政府军、反叛军、那里有真是千载难逢的福音门。为什么呢？因为 ISIS 把他们都赶出来了。以前我们宣教士去一个死一个，去一个死一个，他们呢信一个死一个，信一个死一个。现在他们都被赶出来了，没有后面的控制力量了，他们可以自由的来敬拜神，可以自由的来认识神。所以我们刚才看到很多渴慕的穆斯林，好小孩子成群结队的都愿意认识神，妇女们那个年长的来到教会里面迫切祷告，跪在地上祷告。我问说这些都是基督徒哦，他们说不是，都是非基督徒啊，因为他们家园残破，亲人死掉离散了，被杀了，受伤了，家园都被夺走了。他们怀疑穆斯林教伊斯兰教，他说怎么自己的宗教都会来杀害我们。 所以现在是大好机会。但是我们如果不传给福音给他们，也许过了几年以后，难民变移民，痛苦变安逸，就不会再要福音了。当背后的穆斯林的势力再控制他们的时候，他就没有机会再来信耶稣了。现在就是这个机会，而且我们是被推上的。你看，华人他们很喜欢我们的，到处人都很喜欢华人的。感谢中国政府做了很多造桥铺路的事情，实际的造桥铺路跟属灵的造桥铺路都有做，替我们铺了道路。所以我们到那里去，他们很欢迎。很多人都会说：“哎，你好，你好！”小朋友都会叫你好，你好。小贩都说两个五块，两个五块。你不买的话，他就追着你说三个六块，三个六块。神邀请你与他同得荣耀。其实我们不能够做什么，其实神都早已经做了。他已经用异梦异象已经向他们显现，他已经有好多奇妙的事情在这幕事情当中做。你如果去买一本书叫做《灵风吹进伊斯兰国》，哇，成千上万的伊斯兰的这个朋友们都已经信主了。他们因为异梦异象，因为看那个小耳朵，看那个他那个盘啊锅啊，那个结果收听广播啊，就信主了。神已经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了，现在是邀请我们跟他一同得荣耀。就我们就像那个已经站在那个门外，那个下午五点钟神还请我们进他葡萄园去工作的人一样。有什么工作可做呢？没什么，就是跟他得荣耀，最后得奖赏的。神就是要把奖赏给我们的。他说：“我愿意给这些人，难道你们还眼红吗？”他就是要给我们的。所以你赶快进去啊，不要在最后那一刻还没进去啊，虽然做不了什么，去得那一得奖赏，这是神给我们的。但是有条件的，条件就是你要配合神，你要跟神站在一起。西面跟亚拿因着耶稣的降生，他们来为他祝福。圣经就记上他们西面跟亚拿祝福。我问你们，如果西面亚拿不祝福，耶稣会生下来吗？会吧？会长大吗？也会吧？会后来会出来布道吗？钉十字架吗？受死吗？会吧？都会吧。但是如果他们不出来祝福他，圣经就没有路加福音那一章了。所以是神给他们荣耀，是给神给他们，是神给你我荣耀。不知道有没有时间就不要看了啊，我们就一起祷告好了。本来是要给你们看一下三分钟的短片，看吧，大家晚一点吃饭没关系了。